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把你的心在这个时候显明给我们。主，唯愿你的众百姓领受你的教导，明白你的苦心，让我们保守自己圣洁，常常活在你的面前。天父，也愿你保守你自己的见证，在今天这样一个是非不分、弯曲背谬的时代的里面，让你的百姓虽然处在荆棘的当中，却好像鲜美的百合花一样，能够为你发光，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领受你的话，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早上我们一同读的这两段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一段感人的故事，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强烈的对比。这里讲到利甲族的子孙遵守先祖的吩咐和教训，不让自己沾染污秽，他们也不在这地上置产，没有任何的残累。在他们的心中，耶和华上帝是他们唯一的产业，是他们唯一的盼望。利甲族的故事的时代背景，我们在历代志下已经稍微读到一点。在那个时候，犹大国的处境非常的困难，可以说是风雨飘摇，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东北边有巴比伦帝国走过来的侵略和威胁，在南边有埃及王不断的上来攻击，在这两个强权争霸之中，这弹丸之地是很难自保。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不是上帝的带领，在这个地方不但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建立国家，连盖一栋房子、连立足的可能都没有。然而我们看见在历史上的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一个走廊地带，这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在东边南边两个大强权的环视之下，争霸的形势之中，不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建立的国家，而且建立的非常强盛的国家，南边的、北边的各地的君王都要来观看以色列有多么的强盛，以色列有多么的丰富，而他们的王是多么的尊荣，是多么的有智慧。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全心归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神在这里建立他的百姓，建立他的国度，而建立他的百姓和国度的目的，绝对不只是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更是要借着这个地理要冲的位置，让上帝的话，让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自己，借着他在这个民族的当中活泼奇妙的作为，让全世界的人能够知道，让全世界的人能够离开恶道来归向上帝。然而在这个国家建立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我们就看到从领袖，不论是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一直到百姓，都开始走下坡。中国人说饱暖思淫欲，而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就开始忘记了他们当初的使命和托付，而在那里开始自己享受挥霍，并且彼此的倾轧。当他们以自己的好处为中心的时候，他们就再也看不见弟兄的需要。因此在几百年之间，一个美好的国家 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到最后变成是到处是哀哭，到处是流血，到处是强暴，到处是淫乱的地方。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审判临到他的百姓，上帝转眼不顾他的百姓，因此这些官吏、这些将军、这些臣宰，一直到君王，这时候已经远离神，这时候没有任何的办法，因此他们就结交巴比伦，又结交埃及，想用人的小聪明在两个强权之间争取生存的空间。他们玩弄手段，但是到最后是弄巧成拙。在我们刚刚读到的历代之下，我们看见在犹大国的最后四个王的期间遭遇是何等的悲惨，但是他们仍然不悔改。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是被埃及王所掳去，之后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叫做约雅敬。约雅敬这时候埃及人走了，巴比伦人又来了。历史上告诉我们，当时尼布甲尼撒还是巴比伦的太子，他带着大军来攻取耶路撒冷，夺取了所有的东西，最后要把约雅敬王用铜链锁上也要带走的时候，这时候巴比伦的老王驾崩，因此太子要赶紧回去接续国位，因此就把约雅敬丢在耶路撒冷没有带走。约雅敬之后，他的儿子约雅金做王，父子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约雅金做王之后，巴比伦王又来了，这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是巴比伦的皇帝，带着大军过来，再一次的把耶路撒冷大大的蹂躏，之后把约雅敬王也掳走了，立了约雅敬的叔叔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王。最后这个王，这个末代皇帝，让我们看见仍然不归向主，而且行许多败坏的事情，上行下效。圣经上告诉我们，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注意在耶利米书和在历代之下一再的讲从早起来，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去警戒他的百姓，然而百姓的反应是不当一回事，嬉皮笑脸，他们却嬉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不但是外面污秽，连上帝的殿百姓也敢去污秽。然而在这样的社会的风气的当中，人欲横流，邪说横行，人人求自保而不择手段，迷信、自欺、强暴、背信的时代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一家人，他们所活的生活和当时的百姓很不一样。而这一家人事实上并不是以色列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利甲族，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后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查考圣经，会发现有很多的线索在历代志上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利甲是基尼族人，是米甸人的一个分支，米甸人是住在西奈旷野一直向北延伸到巴勒斯坦边缘的一个民族。米甸人曾经收留过以色列的先祖摩西，而摩西的妻子也是米甸人，摩西的岳父是米甸的一个祭司，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族长。米甸人特别的这一支，特别是基尼人，他们世代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非常的相近，基尼族人和以色列人也有经常有通婚的关系。在士师记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基尼族人 西柏他的妻子叫做雅意，曾经在迦南王迫害以色列人，而上帝为以色列人兴起誓师把迦南人赶走的时候，当战争进行到最惨烈的关头，西柏的妻子雅意曾经引诱当时逃命的迦南将军西西拉进入到帐篷，给他酒喝，给他奶吃，让他能够得到休息，但是用橛子在他沉睡的时候扎入他的鬓角，把西西拉杀死，之后以色列人就得到解救，太平许多年。利甲这位人物就是基尼族人的后代，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在圣经里面描述是怎么样一位人物呢？首先，圣经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常常那当时姓名不是常常列在一起，为了要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他到底是谁，在很多同名的人当中，要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就用谁是谁的谁的儿子某某人来作为一种称呼。在列王记下第十章，我们看到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是他的时代是距离耶利米差不多，先知耶利米差不多250年的时间，也就是在250年以前有这么一个人物，他是在北国以色列，当时北国的王亚哈把外邦的偶像，把西顿的可憎的偶像借着通婚引到以色列，全国的百姓不但是拜金牛犊，并且还是拜外邦的偶像，而亚哈王倒行逆施，在那里谋财害命，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之后上帝的审判临到亚哈，差遣先知去兴起耶户这个将军，之后起了一场革命，当时的革命就把亚哈家亚哈的后代全部都除去，也把以色列当时的外邦偶像全部除去。在这段革命的过程的当中，耶户这个将军他有一位革命同志，有一位亲密战友，名字就叫做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这两个人一起废除巴利。但是在耶户做王以后，我们从圣经的线索可以看得出来，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功成身退，他隐居起来，他不再在朝为官，他带着他的子孙一起过一个单纯并且寻求上帝的生活，他以身作则建立了美好的家风，他对他的子孙有很好的教导，要他们世世代代过一个清新的生活，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来寻求耶和华。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之后，巴比伦的军队又兴起来，国家也兴起来，这时候经常的来骚扰，到最后是来侵略以色列地，利甲族在那个时候不堪其扰，因此他们就全家搬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城的里面。我们今天读到耶利米书的第35章，这里讲到利甲族先祖约拿达给他子孙的遗训是什么呢？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是他的子孙永远不可以喝酒，也不可以盖房子、撒种、栽种葡萄园。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他的子孙一生的年日要住在帐篷的里面，使得他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这一族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纯种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看见，他们听见，他们也经历到以色列的上帝是真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知道他的大作为，他们也知道他的慈爱，知道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因此这一族全心归向耶和华。他们羡慕以色列当中上帝给他们所设立的一种人，叫做拿西尔人，是一生不喝酒也不接触葡萄的，不喝酒 这里不是说酒不好，以色列人常常喝酒，上帝也把酒赐给他们喝，但是有一种人，他们是要分别为圣，不沾染酒类，也不沾染葡萄制品，为的是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个记号，能够和当时的风俗和当时的这些物质的享受能够分别出来，目的是让他们能够专心的侍奉上帝。而这样的人，拿西尔人的生活是利甲族他们一家所羡慕的，因此利甲就嘱咐他的子孙要效法以色列人中间的拿西尔人，遵守上帝的命令，专心的来侍奉他。他们看重上帝的话，当以色列人当时都开始渐渐的偏离上帝的话，轻看上帝的话的时候，这一家利甲族，这一家希尼人，他们仍然看重上帝的话。当时喝酒这件事情，置买葡萄园这件事情，不但是带来他们生活的残累和对他们私欲的一种诱惑和影响，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当时在乡下，在郊外，所有种植葡萄园，以农产为主，以农业为主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家庭，因为一直想要地多多的出产，能够赚大钱，所以赚了还要再赚，有了还觉得不够，最后就去求助于外邦神，求助于当地的巴利神，起迦南人的神。巴利神，这些巴利神呢，在他们当时的外邦的民间传说的里面，是指的五谷能够丰盛的生长，六畜能够兴旺，并且人的生殖力也可以旺盛。因此在巴利的敬拜的里面，不但有各种的恶俗，并且里面包含了很多淫乱的风气在里面，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跳舞，他们的祭典，种种里面都是被圣经描述为是上帝看为可憎的事情。因为当时酒已经被滥用，因为当时葡萄园也已经污秽，因此利甲族的人决议，我们连酒也不碰，连葡萄园也不碰。所以第一方面，这个命令代表着是这一家人不随从自己的私欲，并且他们也不向当时世界的价值体系来低头。第二方面，他们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得他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这里我们看到是他们不被物质的引诱，不被物质的欲望来捆绑牵累，他们随时可以搬家，随时可以动得了，上帝要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可以去哪里。他们不被自己的事业，不被自己的产业这些所牵绊，随时能够回应上帝的带领和呼召。这里他们的祖先不但要求他们历世历代住帐篷，而且给提醒他们上帝的应许，使你们在寄居之地日子可以延长。这里也有两层的意思，一方面是敬畏上帝，在那里日子可以延长，另外一方面，我们记得十诫的里面有一条诫命是，当我们孝敬父母，尊荣父母的时候，看重父母所说的话，遵行父母所给我们的教训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你在世界上的日子可以长久。而利甲族的子孙对他们祖先约拿达的教导世世代代是怎么样的回应呢？在这250年的当中，他们顺从历代的父母的训诫，也相信父母的判断，他们在生活中以及在神的殿中，以及在神的殿中他们所碰到的试验之下，他们始终是表里如一。不但是在圣殿里敬拜上帝的时候有模有样，并且在自己的实际的生活的当中也是谨慎敬畏保守圣洁。上帝在这个时候借着耶利米向他的百姓说出他的感叹，犹大人他们得天独厚，他们是直接被上帝所拣选的，也被上帝大大的赐福过，但是当他们对于上帝的态度以及平常的生活的这些行动上，反而不如基尼人。 圣经上说，上帝差遣他的仆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从早起来警告劝诫百姓离开恶道，不要侍奉别的神。但是百姓的心里面却当成耳边风，他们心里面有太多的神占据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得到暂时的好处，他们放不掉。最后上帝讲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但是也是一句让我们看见是一句应许的话。上帝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主面前，和当时以色列人的命运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利甲子孙的榜样在当时的时代的当中，如同许多许多荆棘中间的一株百合花，是非常的难得，而也令人赞叹。先知耶利米当年所传说的、所传讲的话，到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应该还是很新鲜的。让我们从上帝对利甲族的称赞以及对于他百姓的责备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信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当年犹大帝国、犹大王国末期的情况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今天的社会上也是颠倒黑白，既非成事，大家喜欢的事情就成为真理，大家不喜欢的事情即使是真理也要受排挤、受逼迫。撒旦步步的进逼上帝的家、上帝的儿女，他以威迫、以利诱的方法，让我们不管是大人、不论是孩子，在工作的地方、在家里面、在学校的里面，很难不随波逐流，很难不就范。以前曾经有人说过，社会上有斗争的时候，常常有几步或者几个很不好的方式，而今天这些事情也发生在神的百姓的面前。第一是掺沙子，第二是扔石头，第三是挖墙角。今天撒旦也是在掺沙子，撒旦一直给我们洗脑说，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跟着做呢？如果你不做的话，你是不合群。孩子在学校的里面，如果他说他是信主的，他不去做污秽的事情，他发现他跟许多的同学之间没有，再也没有谈话的资料，当同学都在讲黄色的笑话，当同学都在那里说轻慢的话的时候，他如果不说，很快的他就落单，你不合群，并且你是跟时代脱节的。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讲圣经的那一套？第一是掺沙子，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的脚步就移动，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心也开始软化。第二，扔石头，常常在所处的环境的当中，神的儿女不受到欢迎，照着上帝的话做不下去，甚至有的时候有生命的危险，有丢掉工作的危险。撒旦挖我们的墙角，刚刚我已经提过，让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如果照圣经的那一套去做是行不通的啦，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办法做生意的，没有办法过日子的，孩子没有办法在学校混得下去。圣经的解释不止一种啊，每个人的情形又不一样，你的情况又那么特别，不要听别人讲的那一套，你自己来解释圣经，你来找找圣经是怎么应用的啊，来能够适应你的情况。这是挖墙角，使得我们对于圣经的权威性产生动摇。今天的谎言不但是到处都是，而且是随时都在我们的耳朵的旁边，也在我们的眼睛的前面，借着今天的大众媒体，借着车子、公共汽车上的广告，借着报纸、借着杂志，你无论是在超级市场，你无论是在理发店里，在各个在餐馆的里面， 没有办法去逃避去避免。这些积非成是的事情使得我们的心渐渐的麻木，不但是这样，在外面大人和孩子常常接触到一些污秽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能够追到家的里面来，大人小孩他都不漏掉，借着电视，借着电脑的网络，今天在服侍着神的家，在攻打神的百姓。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面临到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我们怎么样自己面对每一天的征战，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不但是一天站立得住，而且是一直站立得住。第二方面的挑战，我们怎么样的保守自己的儿女，让他能够站立得住，活在神的面前。上帝今天借着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和他后代的例子，让我们看见，第一，他要保守我们，我们也必须爱慕跟守住不变的真理，绝对不去沾染这个世俗的价值观。约拿达的子孙，他们羡慕天上的奖赏，同时他们也惧怕那天上的审判。天上的审判和奖赏是地上人对你的欢迎跟人给你的好处没有办法相比的，这一点利甲的子孙把握得非常清楚。此外，他们摆脱对物质欲望的满足和诱惑，他们认清楚什么是本末先后，耕种、嫁娶、买卖、盖造，这些是生活的当中少不了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开门七件事情。但是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是工具，不是工作，这些事情是过程，不是目的。如果我们被这些事情缠在那个地方，被这些事情缠到心被困住出不来的话，那就是一个悲剧了。利甲家的人，他们守住上帝的话所带给他们的价值观，不但是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天天给他们的儿女做榜样，把这样的价值观很看重的传给他们的儿女，这是他的传家宝。传家宝不是千万的金银，不是价值连城的产业和事业，传家宝是上帝的同在，是上帝的话。今天我们怎么样的像利甲族一样的保守我们自己，并且把上帝的同在能够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呢？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一一的来从圣经里面来看，但是我愿意从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和弟兄姐妹彼此有一些勉励。我想谈，很快的谈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是把握有限的时间跟你的家人常常在一起。第二是你自己的言行要有节制，要有自律。第三，跟你的孩子一同走天路。首先我们看，我们怎么样把握有限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呢？其实对于今天的人来讲，最简单也最具体的一件事情就是大人少看电视，孩子少看电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大人一回家一累就看电视，上了年纪的人无聊也看电视，孩子回家没有人管也看电视，大人迷于球赛，迷于连续剧。我最近听说有一个我们家的亲戚，他因为是一个徐志摩迷，人间四月天可以连续看四个礼拜，来回看，上下看，一口气把它看完，觉也不睡，一定要把它看完。球赛、连续剧、闹剧 soap opera， 看到一个地步，大人可以六亲不认，太太跟先生说吃饭了，先生说你不要拦着我看电视，你不知道这个球赛正到高潮的时候。孩子说爸爸带我出去打球，爸爸说我很忙我很累，把孩子吼走。最近俄国莫斯科有一个电视转播塔出了毛病，失火故障，报纸上登载有一个在莫斯科的男人，他有一段感叹的话，他说 我过去这两天跟我太太所讲的话比我们过去十年的婚姻来讲还来得多。为什么？太太每天就迷电视，从各样的 show 各样的 opera 一直看，看个没完，从早上起来一直看到晚上。我们的孩子也看了太多的电视。上个礼拜 Star Ledger 有一篇报道，今天在 New Jersey 的孩子平均一个礼拜看23个小时的电视，有的时候这个数字还不包含在礼拜六的早上看一个早上的时间。在每个晚上黄金的时段，孩子至少会看到三次暴力的镜头或者是色情的镜头。在星期六的早上，不要以为都是卡通片，中间有许多插播的广告片，里面有许多不堪入眼的事情。爸爸妈妈在床上睡懒觉的时候，孩子在那里被洗脑。孩子看了很多的电视，看到暴力，看到破坏，看到毁灭，看到色情，看到功利，看到取巧，看到虚荣，看到各样的广告，看到一个地步，孩子也是六亲不认。妈妈叫孩子去吃饭，孩子说，让我再看一下。妈妈说，来了，结果孩子就跟妈妈吵起来，这是我的权利， Why？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电视成为大人的偶像，成为孩子的偶像。我们看见孩子怎么样的被洗脑，他们的个性被电视文化所塑造，追求色情的事情，孩子嘴巴里面所谈论的常常是这样的事情。今天很多孩子在学校谈论是这样的事情，不但是中学生，连小学生都在谈论。孩子学会了凶杀的事情，残忍的事情是正常的事情，摧毁房子，摧毁家具，摧毁人的生命，这些变成是正常化。孩子的衣着行为不三不四，我们看到今天的男孩子穿衣服常常跟烧饼在卖烧饼摊的人一样。我曾经在这样的类似的地方打过工，我穿衣服是那样穿，为的是我工作方便。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正常家庭出来的有很多好衣服可以穿的孩子，但是衣服荡在外面跟卖烧饼的一样。我希望他们有机会真的是这样的穿着能够派上用处，去打打工，去卖卖烧饼。对不起，我不是说卖烧饼不好，在那个地方你应该是这样子穿的，但是在别的地方不应该是这样子穿的。女孩子今天穿衣服从上把肚脐露出来，一弯腰后面把内裤露出来，这个是今天的电视，今天的社会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文化。孩子粗鲁贪得无厌，同时看父母是问题，认为父母是问题的来源，父母是老顽固，他们认为信上帝是落伍的事情，是扫人性的事情。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些大众媒体，这些原来是学习的工具，但是今天已经被大大的滥用。今天美国的娱乐界在主导着教育的内容与教育的价值，电视、热门音乐、电脑游戏，这些工具有一个特性，是我们主动的去选择它，但是是被动的去学习，常常造成许多识字的文盲，会听会说会读会写，但是只有电脑没有大脑。另外一方面，和电视相对的，如果我们鼓励孩子常常读书，阅读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也是主动的学习，可以帮助他思想，帮助他分析，帮助他整合。但是今天很多孩子已经不再去读书，什么事情捡现成的，电脑上一看就看得到，电视上不断的吸收，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主动学习的机会。我愿意和大家谈一个我今年夏天所经验到一个过程。我们最近也在发现我们的孩子看电视越看越多。上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忙疏于照顾，就发现有的时候晚上回家，我们说孩子来帮忙准备做晚饭，把家里收拾收拾，孩子说我很忙，忙什么，我的电视节目还没有看完，这正好的节目你不要把我带走，也接近开始有点六亲不认的味道了。 不管是谁讲话，爸爸或者妈妈讲话都完全听不进去。因此我们决定把电视的天线拔掉，把电脑的 cable 也拔掉。拔掉并不是不让孩子用，而是只有在他们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可以享受一段权利特权。这是特权，不是权利，是要你 earn 来的，不是你该得的。在他们需要做功课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尽量的用。另外我们也把电脑放在开放的空间，不会放在孩子自己的卧室里。电脑所在的空间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用。另外我们偶尔也注意到，孩子一旦在电脑上和小朋友在打这个 instant message 打来打去，有的时候一下子就会花掉两个钟头的时间，但是言不及义，你穿什么衣服，我穿什么衣服，最近谁交了男朋友，谁交了女朋友，浪费他们的生命。因此我们把天线、电脑线这些都拔掉了。每天晚上我们发现渐渐的孩子的行为有一些变化，他们渐渐的睡觉上床的时间慢慢的正常化，他们的争吵也渐渐的减少，也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看书。开始的时候孩子会跟我争吵说，你剥夺我的社交生活，我这样的话我跟我的小朋友都没有办法交朋友了。但是当我们经过了这样的措施之后，他们更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间，打电话不超过五分钟。平常有的时候我们也邀请别的孩子到我们家来跟他们一起玩。我们看见孩子的脾气跟态度明显的变化，我们也有比较多的时间能够跟孩子在一起谈心，跟孩子在一起看书，跟孩子在一起背圣经。在今年我们鼓励孩子把诗篇第119篇背下来，做的还不是很好，不过已经背了超过一半，其他的诗篇已经背了十几篇。一面背就一面的默想，我们鼓励孩子听一些好的音乐，我们也和孩子一起看一些好的录像带。孩子自动的史无前例的，他们吃饭之后会自己洗碗，会主动的来帮爸爸剪草。有一天看见车子上面的泥巴太多了，说我们一起来洗车。洗完了车以后大家都精疲力尽，但是高高兴兴的一家一起去游泳池游泳。我开始尝到一些利甲族的子孙他们所尝到的这样的甘美的滋味。求主帮助我们一家上下拒绝今天的酒，拒绝今天的假神，让原来不好的孩子不会变得更坏，原来好的孩子能够越来越更好。第二，让我们大人在言行上有节制有纪律，在孩子的面前绝对不要活出一个贪心的样子，占小便宜的样子，斤斤计较的样子。让我们常常存着感恩的心，付出的心，彼此相爱的心。大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不要再批评你的邻居，批评你的朋友，批评你的弟兄姐妹，不要再是牢骚满腹并且自己自高自大。让我们在孩子面前所谈论的是让孩子们体会到我们满有恩慈有谦卑。什么叫恩慈？恩慈就是给人家 找台阶下，恩慈的相反就是雪上添霜，恩慈就是永远为人找一个出路，知道人犯错都不是故意的，总是为人想办法，这是恩慈。只有祝福没有饶恕。让我们的言行在孩子的面前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的不讲理很粗暴。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朋友把孩子带到我们家来，说能不能跟你们女儿在一起玩。这是女儿很小的时候，因为另外一家他们大人有特别的事情。结果那天是我的父母在家帮我们看孩子，结果我的妈妈打电话给我上班的时候说，不得了不得了，为什么？她说那个男孩子才四岁多，掐着我们女儿的脖子，几乎把她掐死，脸都那个眼珠都开始要胀出来。她说她抓不开，然后她去抓这个男孩子的时候，那个男孩子里面眼睛里面一眼的凶光。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最后我们发现原来他的父亲对待他的儿子就是这样子，他的父亲对待他的妈妈也是这个样子。 求主帮助我们在孩子面前所活出来的是蛮有忍耐，蛮有和气，蛮有 讲理，也会道歉的一个生活。让我们和孩子一同走天路，常常一同读主的话，一同上主日学，孩子看见爸爸妈妈常常在做功课，常常在长进。我们常常一同祷告，带领孩子一切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永远在我们的家中是主第一，别人的需要第二，自己最后。和孩子一起计划他的未来，不只是鼓励孩子上医学院、法学院，学管理、学财经、念名校，而要他知道念这些有这些是为了什么，上帝要给他这些是为了什么。我们得到工作、成家立业，不应该是我们做见证的重心跟终点。我们要问问看，主给我们这些有什么进一步的目的？神把我们是要主赐的福，还是要赐福的主？这两者是很不同的。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这会影响到今天我们生活的主权和最后的结局。求主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忠于使命的人生，发挥我们最大的潜力，留下永恒的价值，活出上帝的见证，能够一家世世代代像利甲和后裔一样守身如玉，不陷入烂泥洪流，像荆棘中的百合能够万古流芳。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把这样的例子放在我们的面前，也知道你要保守你的话，也就必然成就。许多当初这些吃喝玩乐、这些悖逆的人都已经过去，无论是君王臣宰，无论是有钱人，无论是有权势的人，但是主啊，敬畏你的人，你要保守他们，直到永永远远。求主也保守我们，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你的儿女、让你的百姓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活在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不是被动的被这个世界攻击，而是能够主动的活出一个荣耀有能力的生活，做你圣洁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